这条路200年前的马礼逊走过，
这条路接近90岁的卢文牧师也走过，
这条路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实现天国。
郑子民牧师主持，
良友圣经学院2026年宣教周特辑，中国宣教路。
听众朋友你们好啊，欢迎你回来我们这个宣教的特辑哈，我们看中国的宣教的成长路哈。那今天呢很高兴我请来了蔡牧师哈，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访问。蔡牧师你好。
大家好，你好。
今天呢请蔡牧师，特别是因为他呢有这个特别的宣教的经历啊，他曾经呢在一个少数民族里边帮这个少数民族呢做这个圣经翻译，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今天特别请蔡牧师上来，我们一起来从头看一看他是怎么样走上这个宣教路的啊，然后在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挑战，那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的鼓励，好不好？
好
啊。那蔡牧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啊，你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在一个基督教的中学里面信主，
是。
然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我才去教会。
啊，是。那在教会里边啊，受到很好的栽培了。
是的，我很感恩，因为我去的那个教会啊，一直很关心宣教的工作。
哦，
所以我一去到这个教会，我一马上就开始学习宣教。然后当时在一个中学生的团契里面我去了不久开始在这个团契里面当职员，然后我当时负责的就是跟宣教也是有一点关系，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关心宣教，为宣教士祷告，并且为宣教士奉献，然后定期会给他买一些礼物啊，
是是是
这样的。
是，这个跟一般人的理解有一点点不一样吧。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哈，说要灵命成熟了才去关心宣教，这个之前呢大概不太需要去关心宣教，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反过来其实是因为我关心宣教，我开始慢慢的学，我生命就慢慢的成长所以是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相辅相成的
对
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成长了，然后关心宣教，宣教又帮助我们成长
是
走上这条路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是的。
嗯，真好啊。
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一直的成长了，除了团契之外我们教会每年都有拆船年会。
是。
然后每年都有一些培灵的信息。
嗯，
我记得我就是去到有一年的拆船的年会。
嗯，
然后去到那个聚会我就领受了上帝的呼召。
哇。
我就回应了，我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主。
是是是。哇，真好。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拆船年会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哈，能不能多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拆船年会啊？
嗯，那其实宣教的信息在整年每就是主日经常会讲到，
对，
因为有些经文啊，圣经里面其实整本圣经很多经文都会讲到宣教。
嗯，
但是为了鼓励弟兄姊妹更聚焦来关心宣教的工作，所以教会每年都会在9月、10月份有一个就是整个月会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聚会关心宣教的工作。
是是是。
然后特别会有2-3天有一个叫拆船的培灵会。
嗯，
每年都会请一些特别的讲员来讲一些关于宣教的信息。
哇，真好啊。所以这个是你一间教会呢还是一个联会几间教会一起做呢？
当时是我们教会自己因为我这感恩我的教会算是比较大，
嗯，
就是有资源，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自己办这种的，就是拆船年会。
是是是。
然后当然拆船年会就鼓励弟兄姊妹关心之后，我们都会奉献，
嗯，
然后整年就会为着来年的那个宣教的那个经费来奉献。
是是。所以当时教会不单是弟兄姊妹学习宣教，也关心不少的宣教士，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教会也自己差派了一些宣教士在外面，
嗯，
然后也有一些本来不是我们教会， 但是我们有能力也支持他们。
是啊，是啊，所以宣教其实可以从关心宣教士开始啊，为他们祷告啊，奉献支持，慢慢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跟着一起在学，对不对？
是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做信心任现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承诺，在未来一年，我们愿意奉献多少来支持宣教。
是。
那为什么叫做信心的任现呢？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未来一年会不会有这么多钱，我能够奉献，但我凭着信心。比如说我说啊，上帝啊，我明年我要啊，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额外比如说我要再奉献一万，也许我当时没有这一万，但我就凭着信心知道上主会赐给我，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啊，就任现啊，就是承诺未来一年我会努力的去奉献这一万。
是是，
确实我就经历了有一年哈，我就是上帝给我感动，我就任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数额。
是，
我确实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既然上帝给我有感动，我就凭信心写了。但写了之后我怎么办呢？确实哈，就凭我自己是没办法的。
是，
但很奇妙，那年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要纳税。
对，
然后那年呢，就是政府有个政策，所以呢。就有一部分的钱他退回给我们，退还给我们，退税。然后我突然间又多了一笔钱
啊，
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那年呢，我的工作因为有一些的调整，我经常要上夜班啊什么的，
有加班，
周末对也要上班，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结婚我都去不了
哦。
然后我就是结婚不是要给那些份子钱
钱啊
我就省了一大笔
啊，
当然我还是要给一点礼啊什么，但是省了一些反正过了那年之后，我发现我就多了，比我之前多了一些钱我可以奉献
啊。所以神真的是带我们经过，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凭着信心啊走上去的时候，神必会看顾我们。
是的，
那你在那次的宣教的年会里边啊举手了，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呢，我就其实还是很多的挣扎，因为是我愿意，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上帝的呼召。
是，
当然在过程当中，我就跟弟兄姊妹、跟牧者去分享。后来也确认这个确实是上帝对我的呼召。但我还要过一关，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是独生子。当时也是算是就是在养家，因为我赚钱养家。所以我假如要全时间奉献，我要先进神学院。
对。
然后就要放下工作这样脱产的话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当时就跟父母去分享，因为父母都还没信主。
哎呀。
他们很不理解。
当然。
当然不理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担心我的前途。然后家里面确实也有需要。所以我当时也是明白他们的需要，我就说好，我这两年我又努力就是继续的工作，然后存一些钱，以至于我读书的那几年还可以就是供应家里面的需要。
是是是是，哇，真的是很孝顺但是我也听过不少的宣教士实际上年轻人他们愿意走上去的时候同样都面对一个父母的压力那我现在常住在澳洲澳大利亚有很多的移民其实第一代的移民他们很希望下一代能过得比自己更好所以当下一代说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所以这第一代的移民他们就觉得很失望说我们辛辛苦苦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想你们有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去宣教所以都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对，事实上我后来就是做了宣教士之后，我也接触到很多这些华人他们都是去了外国父母辈去了外国，因为想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没想到后来他们的孩子就是领受了呼召，
是
他们反而又回到亚洲地区来服侍。对，我说回我的父母，当时因为他们都还没信主，所以他们其实更多是出于一种担心对于我前途的一种担心，所以我还是能够很理解他们。
是，
但我也相信既然上帝很清楚的呼召他一定会供应我的需要，供应我家庭的需要 而感恩的是我父母后来啊，在过很多年之后，他们都陆陆续续的信了主。
啊，太好了，真的是很感恩哈。啊，接下来你就要做神学训练了不？去学一些神学的课程。你觉得神学训练对你走上宣教路有没有帮助啊？
当然有帮助，而且是非常需要的。对，因为整个神学的训练帮助我重新去思考我的信仰，
是，
而且更加去抓紧到底我为什么要服侍主，并且我更深的理解到宣教工作到底是什么，怎么样一回事，
是是，
然后宣教跟牧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那几年有很多的思考。
所以其实神学装备也是必须的，对不对？那么让自己在不单是在神学方面有一些的装备我想也是能够静下来，能够思想神呼召我，那我走上去到底在做什么这一条路应该怎么走。
毕业以后我先在我自己的母会里面服侍。
OK。
对，因为刚刚毕业了，然后我的妻子当时还没有毕业。她其实比我晚两年才。
所以你们是神学院同学。
我们是算是同学吧，我是学长。然后我比他先进去。
对。
当然我们是以前工作的时候认识。
OK。
然后就后来走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有服侍的心。
是。
然后先后进了神学院。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毕业。
啊。
然后我就先在我自己的母会里面就是开始牧会。
那你觉得你的牧养的经验对你后来做宣教士有没有帮助？
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我刚才提到我在这个母会里面成长，
是
学习到宣教，所以我神学毕业以后我又进到我的母会做牧养工作。那牧养工作跟宣教其实是密不可分。
对，
因为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栽培弟兄姊妹成长，为的就是我们要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个宣教的使命。
太好了所以在牧养的时候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宣教更加的多的认识，更加有心。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在宣教工作希望人信主，或者按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宣教其实也是牧养当地的人，带领他们信主之后牧养他们生命成长成为主的门徒，
对，
以至于他们也可以把福音就传到更远的地方。
是，所以其实在宣教工厂如果你是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应该先在自己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些的经验，对不对这个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带人信主怎么样栽培弟兄姊妹成熟你才能够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还要学习另外一个文化的地方在那里建立教会是应该是一步一步来，对不对？
是的，所以之前在教会成长还有服侍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
那你牧会有多少年的经验之后你去了宣教工厂？
我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但是在中间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呢，就我妻子毕业了。所以当她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那到底我们要继续留在香港还是去到另外的地方。
是。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祷告。然后最后我们就确认上帝很清楚呼召我们要出去。然后刚才说两年左右我们确认了，但是还在准备了两年多因为不是说说走就走我们教会的工作还要一些交接所以还是就留了两年之后才出去。
是的，宣教不是一时的热心突然想我要去宣教了就跑去了其实之前的准备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那我知道在成为宣教师的时候你要邀请一些的教会一些的弟兄姊妹成为你的伙伴然后呢为你祷告，将来你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背后支持你那么这个过程你觉得容易吗？
我感恩的是因为我的教会一直很明白什么是宣教工作，
是
他们也很支持，所以当我开始跟妻子领受了这个护照之后我就找我教会的牧者去谈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是我们自己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是真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带领， 所以我们就跟牧者一起来祷告寻求，然后确认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那当然准备一方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准备心灵上面的一些准备，属灵上的准备，但同时呢，我们就开始要去跟不同的人去分享，
是
跟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了解就是我们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也是给我们有一些的认同，将来他们就会成为我们背后有力的支持者。因为我们很相信就是宣教工作不是个人的，是教会的，因为上帝是把这个宣教使命交给教会，所以我们领受了呼召只是我们代表教会去做，所以假如教会不认同的话，我们是不会去做，
没错，
我们也不可能自己去做，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需要要取得教会的认同，然后弟兄姊妹的支持，以至于将来我们真的出去的时候是我们一起来做，虽然我们代表大家出去，但是背后大家都在支持我们，
可以说大家是一个团队，
是
啊，你们走在最前边，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其实在同一个团队里边，在背后支持你，共同的完成神托付给你们的工作，对不对？
是的，这个支持了，除了他们为我们祷告还有经济上支持我们之外，我们在香港的父母他们会关心会探望
是哦，
有些香港的事务他们要帮我们处理一些信件银行的一些事情我们都不在这里的话，他们也会帮我们去处理。
哇，那你教会的弟兄姊妹真好
是的，
他们很懂得来照顾宣教士。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为了我们当然我们有需要，他们关心我们帮助我们，但是他们看到自己在宣教工作里面可以有份，
是是，
这个是他们的岗位，他们所以也很投入的去参与这些的工作，
帮助支持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需要学习的，特别是在内地的教会其实也有不少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但是我们发现在背后的关心支持是比较少的甚至忽略了宣教士。那么宣教士服侍一段时间，他们可能累了没有人关心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离开了所以那个夭折率就很高所以我们看到蔡牧师他走上宣教路的时候，他自己的教会是这样忠心的支持他，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事情。
是的，我很感恩。
对，那好了，你们上宣教工厂了那么去了一个少数民族当中这个要做这个圣经翻译那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服事呢？
其实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有听说过圣经翻译，但是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是
直到后来当上帝很清楚的呼召我跟妻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思考那我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上帝通过一件很偶然的就我们看来很偶然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发生让我们清楚知道上帝要带我们去做圣经翻译然后我们当时才开始了解那到底圣经翻译是什么了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我们读中文圣经是有宣教士
是
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中文读圣经所以圣经翻译理论上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他们就只能要么学其他的外语来读圣经，要么就一辈子都没机会读圣经
是，
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投身这个工作。
所以你们去了一个少数民族当中帮他们翻译，他们有自己文字吗？
是没有的，
是没有。
他们只有自己的语言能讲，但是从来写不出来。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圣经翻译之前，其实我们需要接受一些的培训。
是，
所以我跟妻子就有一年的时间就去到外国，然后就读了一个语言学的一个课程。所以这个训练呢，主要就帮助我们将来无论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任何的语言当中，我们都有办法靠着我们学过的这些知识去掌握一个 没有人能够教我们的一个语言、
啊、
意思是这个语言它没有课本、啊、没有一些教材我们可以学，我们就只能请当地人教我们，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教我们、
嗯、
因为他们从小会讲、嗯、但是从来 不懂得怎么样教，
对，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套方法，我怎么样就是请这些人来帮我学他们的语言、
嗯、
以至于我能掌握之后可以帮他们创造文字啊、了解他们的语言的语法等等这些、
嗯嗯嗯、
然后才开始可以做圣经的翻译。
哇，很不简单哦，帮助一个只是会讲口语但是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要帮他们创造文字，然后还要教他们的文化、教他们识字、
嗯、
然后再帮他们翻译圣经。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是哈。
对，从开始我就是要去了解他们这个语言啊，有多少个声音、嗯、啊，多少声母，多少韵母，多少个声调这些，然后再去思考，那我用什么符号来代表这些声音呢？
嗯，
然后就创造一套文字出来。
是，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创造，我创造之后要跟他们做测试，
对，
看看他们感觉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
嗯、
然后一边用，可能要一边去改。
Wow,
对，这个过程、啊、但这只是第一步。
是是是、
啊。有了文字之后，然后才一步一步的，我还要理解他们的语法。
嗯嗯。
啊、因为我问他啊，你们的语法怎么样？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语法，对吗？
是、
啊。然后我就要去自己去研究。
对。
啊、理出来一个原则啊，到底他们的语言是怎么样运作的？
嗯。
然后他们的主语是怎么样，他们的动词是放在前放在后，这些都要我慢慢去摸索。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带他们信主呢？
最起初其实是没有的。不过在我 一直跟这些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很清楚表明我的信仰。
是。
然后后来他们、啊、当中 有人有兴趣，我就会跟他们查经、
嗯、啊
读圣经。当然当时没有他们语言的圣经，
嗯嗯、
啊、所以我只能用国家语言的圣经，
对、
啊、因为我当时接触的一些人，他基本、啊、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国家语言来沟通，
是，
所以我就跟他们用国家语言的圣经来读，
嗯，
啊，慢慢，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会了解信仰，
嗯、
但是要他们信主，其实也很不容易，
不容易啊。
对我、嗯、啊，第一个信主的差不多三年多之后。他
才带了第一个人信 主，
对，
哇，真的不简单哈！所以要有很多的忍耐，
是的，
很多的祷告，
嗯，
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也看看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对圣经啊有一些的认识，
是
啊。那当你创造了文字，
嗯，
又教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满足感呢？
嗯，其实有的，就是做了文字，看到啊，从没有到有，
是，
其实那个过程啊，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看到终于做出来了，好像真的有一种成功感。
是，
但是这种成功感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有人信主。
没错，
并且他信了主之后真正成为门徒，
嗯，
所以创造文字只是第一步，
第一步、啊、
最可以说不最不重要的一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步才会走到他们成为门徒。
嗯，后来有没有把圣经翻译完呢？嗯，
其实假如要整本圣经翻译完的话，可能三十年吧，也有可能、
oh.
啊，所以我还没有完成。
是
啊，然后我们当时呢，其实会定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短期一点的目标，就是尽量先把新约翻译好。
是、
嗯，因为新约相对比较短。
对，
而且新约因为有关耶稣的那些事情啊、
嗯，
或者是初期教会的，可能啊，我们会比较优先来做。
嗯，
不过哈，在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发现，哎，其实旧约也是有些很重要的，
是
啊，特别比如说是创世纪啊，
创世纪，对，
还有一些啊，旧约里面，比如说约拿书啊、路德记那些哈、就是故事，
对，
他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一边做新约，又一边做旧约，
哇，
对，所以最终我十几年哈、虽然很长时间，但是都还没有做完，
是吗？那你们最终翻译了多少本书啊？
我刚才提到哈，我总共有17年、我有提过哈，有十几年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离开的时候哈，我们已经把四福音翻译好，使徒行传翻译好，
是，
然后还有保罗的书信有几卷短一点的，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嗯，
然后啊，其实整个新约我们都已经基本做了初稿，
是，
但是初稿我们还要做很多的修改。
嗯，
所以啊，我离开之前都还那些都还没有做好。
嗯，
然后啊，旧约我们其实做了一些短的故事性比较强的一些书卷，
是。
然后创世纪其实我离开之前都已经做好了初稿了。
哦，哇，真的不简单哦。啊，那从没有文字啊，然后就翻译新约圣经，又翻译了一些旧约圣经的书卷啊，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圣经可以学习，那么如果建立了教会就可以栽培那里的信徒了哦。
嗯，是的。
啊，这个过程啊，真的是不简单啊。你在当中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其实困难的事情有太多太多了。
是吗？
对，但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提到啊，第一个信主的是3年多
是，
才信。然后我记得有就是在我去到那边已经几年了，然后有一次我刚好就是回老家，然后因为有亲戚结婚，我就回到老家。然后有一天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感觉到很灰心，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3年多了、
嗯，
连第一个信主的都还没有，
是，
我就觉得有一点失败啊，觉得我好像一事无成。因为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好像一天都干很多事情啊，
是，
特别在一个大教会啊，每一天都很忙，做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说什么大成就，但起码都经常完成一些的东西，
是。
但是在宣教工厂里面3年多好像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所以当时就觉得有一点的挫败感。
嗯，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就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3年多了我都做不了什么，好像都很失败，我说那就算了，反正我都好像都做不了什么啊，我就不干了。当时当然有一点，因为太灰心，我就跟上帝说我不干了。我说反正是你爱这个民族又不是我，你自己搞定了，我不管了。然后没想到真的过了2天之后，我就收到我的同工他给我发电邮，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他就给我发电邮，他就说我们当地的一个朋友他终于信主了。
哇，
就3年多他终于信主了。
嗯，
然后当时当然我很开心但同时我也是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提醒，就真的不是我，
是
不是我做的，因为我不在那里。
对，
虽然之前3年多我做了很多事情每周跟他查圣经什么，我做了很多。
对，
但是最终他信主，上帝提醒我不是我，我甚至不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是，
所以上帝提醒我就是他负责，因为他爱这个民族，他会在他们当中做他要做的事情。
没错啊，所以宣教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
对，
这个很多时候也会灰心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会负责任。
嗯
啊，我们看到蔡牧师17年在宣教工厂翻译了圣经，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那么接下来呢，有其他的宣教士要继续你的工作啊，一直做下去啊。其实宣教就是这样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啊。今天非常谢谢蔡牧师啊接受我们的访问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蔡牧师聊。
好的，谢谢你。
好，再见。
再见。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